技术来源于生活，
也服务于生活。
欢迎来到我们的走路播客 Devmo Life，
一起散步吧。
一起散步吧。我是五花肉，
我是迪西。今天我们聊什么？
今天我们聊聊 VR。
准确的说，我们今天聊的是 XR
是什么？
因为我们还聊 AR 和 VR。
XR 是各种前缀的。
不是各种前缀。XR X 的意思是 extend， 扩展现实。
你确定读对了？
extend 对吧？
Okay,
反正能理解就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 XR 就扩展现实，包含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就是 VR， 增强现实就是 AR。
你能举个例子吗？
最简单的 VR 就是戴上这个头盔。我们去东京那边玩过的那个 VR 体验馆，
那
就可以在一个比较沉浸的环境里面去模拟很多现实以及非现实的场景。对。AR 最简单的场景呢，就是用过美颜相机吧。美颜相机其实理论上来讲也算是一种增强现实。
增强了现实吗？
对啊，你没这么好看吧。
那就不是现实。
对。一样的呀，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美观，它其实就是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更常见的场景就是地图，高德地图里面有一些语音的一些展示提示，然后可能是在一个真实环境里面，这个也算是一种增强现实。
所以它就是在已有的东西上面叠加一些
虚拟的东西，这就是增强现实。
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抓宝可梦的一个游戏吗？
对对对，宝可梦 Go 这个是最成功的 AR 游戏。VR、AR 这两个词经常会一起出现，是因为他们里面用到的技术很多都是相通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 VR 这个东西，它到现在其实还不是很成熟。虽然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 VR 的应用，但是比起主流的一些应用来讲的话，还是非常小众的。就是说它的很多的技术成熟度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你 VR 眼镜你戴了一会儿之后你会受不了，特别重。
对，
哪怕是现在销量最高的最主流的设备，你也很难长时间去使用。它里面有很多的技术难题还是需要去解决的。比如说延迟高。现在可能相对好一点了。记得我们以前体验那个 PSVR 的时候，就会有延迟的问题，而且还会有这个模糊度，就是清晰度不高。所以清晰度不高的话，它会带来一种沙穿效应，你感觉你就看着一层沙穿一样。
沙穿是什么？
就隔着沙穿看东西。
沙窗、
就是、沙穿、
哎、
糊的
山川沙窗。
对，那一下子就把一种沉浸感给打破了。这个就是分辨率的问题。
你不相信。
对，你不相信。还有就是空间移动的问题。就一般 VR 的话，你会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你很难去走动。这些都是在一个沉浸空间里面去打破你的沉浸感的。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么 AR 的话那就更不成熟了。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 VR 的一些例子。然后 VR 的设备什么的基本上现在也算是有一定的销量。比如说现在销量最好的 VR 的设备就是 Oculus 的 Quest 2, 就是 Meta 公司。对。13年的时候 Oculus 的 Rift 在 VR 这个市场上相当于是埋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就大家对这个东西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强的期待和体验。
它当时兜售的场景是什么？
类似过山车啊，就刺激的场景。对对对。
前天晚上试过趴在地上玩过山车。
对对对，这个它的体验来讲的话，当时出来之后算是对于 VR 市场的一种颠覆。其实 VR 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有了。在1955年的时候。就有人设计了一个 VR 的街机，是一个电影的摄影师设计的一个未来电影院。它里面有震动，有立体的显示，有立体声，是不是很像你看的那个 4D 电影？
对对对，会摇会喷水。
对对，当时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也申请了一个专利，几年后申请了一个头盔。当时这个头显的设备的样子跟你今天用的 Quest 2以及主流的 VR 设备非常的像。
哇塞，哎，为什么都会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在 VR 的原理首先讲一下，其实最简单的原理是 非常简易可以去理解的。
嗯，
一个就是类似放大镜透镜。
嗯，
我们之前有一期去聊 3D。
嗯，
3D 的话它就是通过左眼去看到一幅图像、
嗯、
右眼去看到一幅图像、
嗯、
最后拼接成一个有视差的图像，形成了立体感。
嗯，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立体成像的原理。
嗯，
VR 也是一样，你把 VR 的很多的这个图像单独拿出来不用那个 VR 眼镜看的话、
嗯、
你会发现它就是分割成左右两个部分、
嗯、
然后呢它又加了一点放大镜的功能，这样子能够让你的视野变得更大。
嗯嗯，
否则你看到那个视野是不够的。
嗯，哎，你刚刚说到外设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像 Google Glass 这些，
嗯、
还有那个方方 Amazon 出的那个纸盒子那个，它那个是 AR，
那是谷歌出的，
啊、
谷歌出的、
啊嗯、
那个叫 Cardboard，、
嗯、
那个就是最简单的 VR 的原理。
那也是 VR 吗？
我们先把 VR 的原理讲完吧。对，刚才讲的是一个透镜，我刚才讲的谷歌的那个纸盒子，它就是基本上把 VR 的原理给掰扯清楚了，就最简单的原理掰扯清楚了。另外呢还是有一个陀螺仪，就手机的陀螺仪，根据你的手机的位置，就你头部的这个位置，然后去给你呈现不同的图像，它是一种视觉欺骗。就是
为什么跟手机又有关系了？为什么跟手机陀螺仪有关系？
我先讲一下那个谷歌的那个 VR 的设备，
嗯，
非常的便宜，几十块钱就是一个纸盒子，
嗯、对，
你就能够去体验最基础的 VR 的功能了。
哎 ，Labo 的 VR 也是纸盒子？
对对对，跟 Labo 比较像，那个 Labo 的原理用的也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一个纸盒子，
嗯、
然后你把。手机或者 Switch 塞进去之后，它会左右分割成两个图像。
OK。
然后呢，这个图像呢，它是360度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用360相机。
可以转。
对，然后根据你的手机的不同的这个陀螺仪感知的头部的位置，然后给你呈现不同的图像。
明白。
它就是通过这种视觉欺骗的方式，让你相信你在一个比较沉浸感的真实的环境里面。这个就是 VR 的原理。然后刚才你讲到的这个 AR，
嗯，
那么 VR 跟 AR 的区别呢，在于 VR 是从零到一创建了一个沉浸式的模拟环境，
嗯，
它一般是跟真实环境隔离的，
嗯嗯，
所以 VR 的产品的形态非常统一，一般都是一个头盔，
嗯，
而 AR 呢是在真实的环境上去叠加了一些虚拟的影像、图像，这些信息。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真实的环境，所以叫增强现实。然后还有一个词叫 MR。
MR？
对 ，MR 的意思是 mixed， 就是混合现实。
好混乱哦。
对，很多人对这些词就混乱，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词掰扯清楚了。
哎呦。
对，
那你们给我掰扯掰扯。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 AR 是增强现实，在严格的定义里面，它就是在现实的环境基础上叠加虚拟的东西，但是呢，只是增强，它不能互动。
嗯，
然后 MR 呢就混合现实，
嗯，
就是在真实的这个环境里面再叠加这个虚拟的，比如说上面放了一个宝可梦，
嗯，
你可以跟它互动，可以去摸它，
嗯，
这个就是混合的现实了，就是。这样子一个区分，这是严格的学术区分，但是现在很多的 AR 和 MR 都是混着用的，
嗯，
所以呢你听到 MR 你也可以把理解为就是增强现实，嗯，AR 也可以理解为 MR， 就很多的设备产品它可能叫这些名字，或者你听到这些术语，
嗯，
VR AR MR， 那 AR MR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样的，
嗯，
然后 VR 就是虚拟现实，
嗯，
然后 XR 就是扩展现实，就是包含了这些所有的。
OK， XR 是扩展现实，包含了 AR、VR、MR。
对
，AR 跟 MR。
AR 和 MR， 你可以理解为都是一样，都是增强现实、混合现实。
果然到了学术的，我就不感兴趣了，去吧。嗯，
大概就是这些术语的东西就讲到这一块，
嗯，
然后 VR、AR 这两个词会一起出现很多次的，
对，
经常会一起出现。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直在聊 AR， 对吧？
嗯，
那个时候 VR 还是比较少人聊的，但现在提 AR 的人少了，为什么？
是因为从技术的难度上来讲的话 ，AR 比 VR 还要复杂很多
啊。 哎，我刚刚听你举美图秀秀例子的时候，我还以为说 AR 已经很成熟了。
那个就是最廉价 AR 的设备，因为是现在最简单的体验 AR 的方式是通过手机，在手机的这个基础上去叠加一些虚拟的一个图片，因为手机大家都有嘛。
嗯。
但是这种体验是非常的粗糙的，是非常粗糙的。
嗯嗯。
真正的 AR 的应用的场景，其实现在来去看的话，是在工业上面。
嗯。
我们讲 AR 是怎么来的吧。
嗯
，AR 其实是波音公司发明的词
啊哦，那个飞机那个，
对，就是那个造飞机的公司，
Why?
因为他当时是要去培训他们的工人去安装飞机上的一些设备，然后通过 AR 的投显的话，它是可以把一些电缆的位置直接投射到这个设备上面去，这样子能够非常大的降低新的员工培训的成本。就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图、你应该装到哪里，像流水线一样。
哦，我懂了，就是我们以前画画的时候先拿铅笔描一个然后轮廓，然后再上那个笔，然后他用AR 给你把那个轮廓描出来，类似你
直接就投射到那个上面、你就知道这个线应该装哪里、红线装哪里、白线装哪里、这个是 AR 的非常有用的场景。所以现在的 AR 设备最好的是微软出的
啊，
叫做HoloLens，
OK，
就是上次我给你看过他这个介绍片呢，他其实就是说，哎，手术台上面有一个人，病人，然后你可以直接通过 AR 的方式投射一些虚拟的东西在这个上面，比如说这个位置是哪里，其实这个就更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戴上一个很小的眼镜，然后在一个真实的人上面能够显示他的身份信息，这个就是 AR 的应用的一个场景、但是
不是大量应用在娱乐这些日常上，
目前来去看的话，如果说 VR 是娱乐之玩的话、AR 就是最好的工作帮手
哦，
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于这个应用场景。九零年的时候，波音公司就已经通过 AR 的方式去做了一些员工培训、提升工业效率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微软这个设备大家没怎么听到呢？我觉得它是目前最牛逼的这个扩展现实的东西。但是呢，它太贵了，它一个设备的话大概就要2-3万块钱。这个是一般的消费级市场来讲的话，价格就过于高昂了。但是对于工业的使用场景的话，对于企业去提升效率，可能你就不会去觉得2-3万块钱是一个比较高的支出。所以这个就是 AR 目前的一个使用的场景，你没有怎么听到是因为你不在这个圈子里。但是从未来的发展来去看的话，如果说 VR 是一个非常潮流的应用的话，那么 AR 才是未来真正能够去改变人们的生活的。我举一个例子吧，你可能体验了 VR 你会觉得很新鲜，
是，
然后你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蛮好玩的，但是你不会每天用它吧。
对，但 AR 我会觉得我更需要，哎，就是它让我在现实里能够随时能用上。
对，因为他们当时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你想 VR 它当时的服务目的主要是娱乐，包括现在 VR 的大部分的非常主流的应用都是游戏，它是在一个娱乐市场上带来全新体验的东西。
为啥 AR 不能用在游戏呢？因为技术成本吗？还是因为它就是达不成这样的娱乐感官效果？
这就讲 AR 跟 VR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区别了。VR 的优点很多就是 AR 的缺点。AR 的优点有一些就是 VR 的缺点，他们有点像，比如说 VR 的最强的一个优势是沉浸感强。在一个完全沉浸的一个环境，不一定，对，不一定是真实。
是。
对，但是这个东西会让你相信你在一个你能相信的环境，这个是 VR 的沉浸感优势。但 AR 就没有这样的沉浸感，它是跟真实环境交融的。然后还有就是 AR 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有更强的互动性，跟真实的一个互动性。
我突然想起一个，你说到这个，支付宝不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扫福字，对吧？扫福字然后集成一个福，这个就是个 AR 吧，扫现实里的福字。
扫现实，对对对，这也是 AR， 这就是最简单的 AR 嘛。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为什么 VR 在游戏里用很多，然后 AR 用的不多呢？是因为游戏很多东西就强调的是一种沉浸感，对啊 ，AR 就达不到这样沉浸式，但是呢 ，AR 的优势 VR 也不具备 ，AR 就是没有太多的障碍。比如说 AR 里面，你是可以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边走，边用。就是跟你拿出一个手机一样，你不需要固定在一个位置里面。但 VR 它就有很强的体验门槛，你就现在一般大家玩这个 VR 要先 弄一个圈，你不要离开这个圈，否则你可能会撞到一些东西，它一般会有这样的提示。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嗯，
他去做了一些万向的跑步机啊，甚至有一种技术叫做欺骗你的行走。其实如果说你闭着眼睛走的话，你是、
嗯、
你感觉自己在走的是直线，
但你没有空间移动是吧、
但你可能就在一个圈子里走、
对对对，
它可以去通过技术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让你有自己在距离的感觉。
对对，但是呢我自己这么理解 VR 和 AR 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对比，
嗯，
就可以理解为 VR 就是一种家用的电脑，甚至是更小众一点、游戏机，
嗯，
它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市场、但是比起手机，
嗯，
它这个市场还是小众的，
不是 anywhere。
对， AR 其实是真正说未来能够去改变很多东西的。
嗯，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 AR 的设备最普及的就是讲我们手上的这个手机，
嗯，
但是你去用手机扫一个东西，它跟真正 AR 想要达到的目的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个医生，你要去做一些流水线的装配，或者说是模拟去培训一个手术，这些场景下你拿着个手机你就做不到呀。那么 AR 就是一个头显就戴在那里，那个 HoloLens 就是微软的这个设备、它就是一个头显的眼镜直接戴上去。
哎、我觉得这个酷，我更想要玩 AR， 我对 VR 就还好。
看来你还是更爱工作。
对
对
对，我会更需要这个。
对，其实谷歌的眼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呢谷歌的眼镜因为出的比较早，它没赶上那个技术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它的视野很小。其实 AR 的原理呢就是也是一种欺骗，就是它把自然观和自己人造的一些光线组合到一起，再投射到你的眼睛里面。这样子呢你看到的一个视觉的成像，它就不仅仅是现实环境里的东西，还有一些这个虚拟跟现实的混合的一个东西。然后 AR 还有很难解决的技术难题是虚拟的东西如何跟现实的东西进行互动，因为你今天看到的那个现实的东西它跟虚拟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互动点的，所以你还要跟它进行建模。那这里面的技术难度就更大了。所以虽然说 AR 的技术难点比起 VR 还要难很多，但是呢 AR 才是真正说能够去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的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对，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像 VR 它虽然沉浸感或者怎么怎么样，但它是有空间限制的，然后但 AR 是你能随时跟你在一起的。
对，所以说人们经常会去讲这个虚拟现实包括元宇宙啊、是第四波技术革命嘛，前三波是个人计算机、互联网、还有移动设备。我还是相信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但是呢绝不仅仅只是虚拟现实的东西。就像我们有一期智能家居阿花说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生活。
对，
技术只是一种手段。
对，
那 AR 才是真正能够跟你的现实的环境去进行很多的交互。而且很有可能呢我们的预测呢是这样子的，是以后呢 AR 才是主流的一个设备， VR 只是 AR 里面的一种功能。就是说今天你戴着这个眼镜，你能在真实环境里面看到很多类似赛博朋克2077的这种很电子化的、很虚拟的这种很科幻的东西。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眼镜旁边的这些光线给遮住，然后进入一个虚拟，对，渲染出一个虚拟的环境。就是说手机你可以拿来去下单买东西，可以拿来去跟人沟通交流啊，同时你也可以玩游戏。那 VR 就是里面的一种游戏功能。这个是未来扩展现实发展很有可能的一种趋势。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大厂也都在投资或者说是直接去进入 VR 这个领域呢？是因为 AR 可能要比 VR 还要晚成熟个5到6年，但是呢它里面的技术是相通的，比如说手势的追踪，包括眼部的追踪，这些问题现在依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特别新嘛。
对，
特别新，那这个人才是怎么出现的或者怎么转型的？是转型的还是重新的一个技术站？
其实我现在去看 VR 虚拟现实的这个人才的市场，很像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今天你去 VR 设备里面去体验的那些应用都很像，非常像安卓刚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应用。 就是一些没有特别知名的 IP， 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你稍微玩得上的应用，但大部分的应用你都觉得比较简陋，
嗯，
都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功能，
嗯，
是很新鲜，但是不够精致，
嗯，
或者不够全面。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08、09年，差不多安卓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吧，08、09年那个时候的移动，手机上面的这些 APP，
嗯，
基本上非常像。
嗯，
简单的打一个乒乓球，
嗯，
啊，去模拟一下投篮，他们的游戏是这样子的。
嗯，
那个时候你想想，微信还没有出现，
嗯，
手机淘宝也还没出现。
哇塞，对，还没有奥运无线。
对，没有奥运无线。那当时淘宝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移动的一个 APP 的开发的工程师。
嗯，哇。
然后那时候是怎么转的呢？
嗯，
有一些前端。对对，
前端的机会又来了。
对，开始往这方面去转，就是客户端。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的这个市场培训出来的一些 iOS 工程师、
嗯、
安卓工程师。
嗯，
还有一些以前搞 Flash 的。
嗯，
往这块市场去转。以前 Flash 也是做游戏。
嗯，
那这个市场人才就会慢慢扩充起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去招聘一个安卓工程师或者 iOS 工程师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但是开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稀缺、嗯、没有这样的人才。
OK，
那我们再去看，哎，是不是又是一波非常大的红利。
嗯，
那我觉得对于技术人员来讲的话，你就是要不停的去学习新的这些趋势下带来的这些
主题啊。
对对对，反正就是嗯，大概就大家就知道了嘛，就是可能未来5到10年，
嗯，
VR AR 这块市场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嗯，
啊，因为你现在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好像很不成熟，但是十几年前去看手机的应用也是这样子的。
哎，刚刚跟字节的朋友聊到，他也说 Pico 在疯狂的找人转岗招聘。
对，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VR AR 现在的开发主要工具其实是用的游戏引擎。
哦。
对，所以一般来讲就之前搞游戏开发的很多的东西，没有那么无分，还是有跨度的，只是说你用的工具跟之前有点像，它在里面支持。然后现在也有一些专门的 SDK， 就是现在设备厂商啊，比如说华为有自己的一套 SDK， 小米有自己的一套 SDK， 标准没有建立，所以他们开发的东西只支持自己的手机。
嗯。
嗯嗯，也非常像那个时候安卓群雄割据的时代。
明白，我们聊的延展的比较多啊。
嗯
嗯，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目前做 VR 这个设备的有哪些公司？他们各自的市场份额和比较出名的作品是什么？
嗯，从历史讲起吧。
嗯
，VR 这一块啊，
嗯
嗯，我们又要回到任天堂了。
哇，永远绕不过呢。
最早做 VR 的这个游戏设备的就是任天堂，
真的。
但是那个是任天堂历史上最失败的主机。其实我们讲 3D 的时候也聊过这个设备，它叫 Virtual Boy。这历史就讲完了，很失败啊，就不用讲。95年做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任天堂前几年出了一个 Labo。
嗯哼。
Labo VR。对。它的画面确实挺糊的，因为 Switch 的性能，在 VR 这个场景确实是不太够的。
嗯。
但是呢，嗯，马里奥奥德赛还有塞尔达旷野之息都是有 VR 版的。
嗯，
这个你可能不清楚吧。
嗯，不知道。
但是体验很差，就是因为糊、
嗯、
然后还是回到那个游戏的这一块吧，就是任天堂在这一块他说不懂元宇宙嘛。
嗯，
可能之前伤的太透了。
是、
对。但是呢，有一家这个公司在 VR 这个领域也是做游戏的，就是索尼的。
嗯，
就 PSVR。这个是最主流的 VR 的游戏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最好的 VR 游戏、
嗯、
大部分都在 PSVR 这个平台里面。
但这个设备太大了，然后也有很多线。
对，这个是 PS4 当时的 PSVR 一代嘛。
嗯。
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嘛、
嗯、
16年的时候就是很多有线连着的嘛。
嗯。
然后好像是今年吧或者明年吧会推出 PSVR 的第二代。
嗯。
第二代产品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是玩游戏的玩家可以去期待的一个设备。嗯、然后呢，主流的一个设备呢就是你这几天体验过的 Quest 2、
嗯、
就 Oculus 出的这个。
哦，这真不错哈、啊
嗯、
简直颠覆了我对 VR 的偏见。
对，这个是Meta 公司嘛，还有以前的 Facebook 这家公司、
嗯、
它在14年的时候收购了 Oculus。
嗯，
慢慢的这家公司就开始往元宇宙这个方向偏了。
嗯，
也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它是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个设备、
嗯、
Oculus 的这个 Quest 2。
嗯，
这个设备呢是一种一体机的设备。我们去看 VR 设备的话，有一种是一体机的，就是你不需要连线。然后像 PSVR 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需要去依托
主机。
主机它是跟 PS 联动的。还有一个家非常著名的做 VR 的设备的厂商 ,HTC。对 ,HTC 的 Vive。
不是卖手机的吗？是搞游戏的。
你发现他现在没怎么出 HTC 手机了，他在干嘛呢？
对我大学还在用。
他现在是最高端的 VR 设备的生产商，就是 HTC 的 Vive 系列。就是目前市面上价格最高的，然后好像之前是要接近上万的，接近上万的价格的一个设备。但是它也是目前在 VR 这个设备里面体验感最好的。只是贵，但是它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不属于一体机，
它也是一个输出端吗？
它也是类似你今天戴的这个头盔啊，只是说它需要连接电脑使用。
OK， 为啥呢？我又看不见电脑。
因为就是说，
它不是
一体机的硬件，它还不够去支撑 VR 的显示要求。你在 Quest 2上体验的这个最大的最好的游戏作品应该是节奏关键。
对。
但你发现它的画面其实挺简陋的。
对对对，很简单。它甚至比那个节奏天国，就是那个手机上玩那个还要简单。
对，就是因为一体机它的现在的硬件的设备还很难去独立的去支撑高质量的图像的运算。因为在 VR 设备里面你要达到能够让人眼不感觉晕的程度的话，你的延迟、你的画质至少是 4K 吧，还要做到60帧，甚至要120帧，这些都是 PS5 现在连到这个电视上那么大一个机子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OK，
所以你要在这么小的设备去做这个事情就很难。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聊的一期 5G。 对，为什么 5G 那么重要呢？
主要它速度够快，
对，低延迟，这是 5G 的一大特性，速度快，低延迟，高清图像。
所以这些的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基建的速度。
很多人会觉得 5G 没什么用吧，但是你只要体验过 VR 你就知道 5G 多有用，在这个场景下。
我想问一个生物问题，为什么有延迟人会头晕？
就是因为图像成像是一种人脑的反应。就你觉得你转过来你应该看到这个，结果它延迟了，跟你预期的不一致了。你就有可能会产生晕眩感。然后现在 VR 它就是已经比较接近真实，但是它又不够，所以你这个时候这种稍微的不够感就会让你带来晕的这种感觉。所以有些 VR 游戏里面会在画面里展示一个虚拟的一个鼻子，就是说因为你人脸你稍微注意你看东西，你是能看到自己的鼻子的。对，这样是能减轻你的一些晕的一些感觉的。然后我之前看一个新闻说现在有一个 AR 的眼镜出来，是一个隐形眼镜。那基本上它芯片就很小了嘛。那它运算在哪里处理呢？就是通过 5G。5G
实时的。
东西放到云端去算，那你的头盔就可以做得很小呀。所以等 5G 普及之后 ,VR AR 的这个生态才会成熟起来。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还是 VR 的设备啊。刚才讲了几个设备，一个 HTC 的，索尼的 PSVR。Quest 2是现在销量最高的，已经有接近，好像已经突破10,000,000的销量。
是因为它便宜吗？
其实2,000多块钱的一个 VR 设备
是蛮便宜的。
不能算便宜啊。当然，你说跟手机这些比起来，你会觉得差不多。但是手机你能干很多事情啊。这个东西你能干的事情很有限啊。你又不能整天用这个，所以刚才有一个点忘记讲了，就是现在的 VR 的很多的东西就有点像10年那个时候有一股体感的热潮。就任天堂07、08那时候就大家很喜欢玩那种体感游戏嘛。然后包括商场里有很多那种体感的设备，
对，
你也会觉得很新鲜。但是没有很多人会把它真的买到家里来。
对，因为
或者说对，买到家里来之后也就稍微玩几下就吃灰了，很累，你玩1-2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对
，VR 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对，脖子难受。
对，所以你说2,000多块的东西就是买过来一次性，
对，而且玩的游戏也就是那种游戏，
所以对我来讲，我也不会去买 Quest 2。
OK，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一时新鲜你觉得还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没有长期使用价值，所以2,000多块钱也不能算特别便宜。但是呢，确实说 Quest 2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VR 的设备，在这样的价位下，这个配置以及整个生态
嗯
啊，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是推荐设备，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Facebook
家的东西其实你在国内是用不了的，破解是非常。不能叫破解这个词吧，你要去使用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
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真的很烦很麻烦、
嗯、
所以在国内你要去体验
的
话，类似的一体机设备，
哇，我已经看好自己的 Pico 了，
对，就是自己的 Pico，
还有壁垒，是真正的壁垒，
对， Pico 是目前国内最好的 VR 设备，从硬件上来讲它甚至不输给 Quest。
哎，我前天看新闻他给你发过，阿里也投资了一个，
对对对，但是现在至少 Pico 有东西了嘛，那个投资你还是镜中月水中花嘛。
哎呦喂，最近怎么一
对对对，但是同样的问题， Pico 的生态跟那个Quest 的那个生态还是要差很多的。Oculus 做这个做了那么多年了、
嗯、
其实真正沉淀下来是它应用商店的很多东西。Oculus 的应用商店是独占的，就有点类似于苹果。
哦。
然后呢，我们刚才讲另外一家叫 HTC 的、
嗯、
它是 Vive 平台。
嗯。
这个平台是开放的，类似安卓。所以 Oculus 的很多应用你是用不了的。Pico 是用不了的、
嗯、
但是呢 ,Vive 平台的它是走开放生态的、
嗯、
所以你也能装也能用。
哦，哎，这个感觉有点像，就是因为你刚刚对比安卓嘛，
嗯，
我感觉就是，类似 HTC 那个是一个安卓市场，
嗯，
然后呢，我们 Pico 就像魅族或者小米当时做的事，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嗯，
对，现在还有一家叫爱奇艺出的那个爱奇艺的 VR，
爱奇艺，
对，爱奇艺也有搞，叫爱奇艺奇遇，
奇遇，
嗯，它的 VR 的体验。还是可以的，
反正都是往娱乐方向走呗。
对对对，就是类似以前很多国产的安卓的这个手机啊、嗯嗯，很像。
我刚刚的比喻很妙哎。
对对对，这些都是一些一体机的设备推荐吧。
嗯。
就是目前你能够去买到的价格大概也都是在2000多块钱左右。
或者我们暂时不建议你购买，体验一下就好。
对，我是建议体验一下就好。那你高端的，比如说那种商场里面的。
啊，
那种跟座椅联动的，
摔出去的那种。
哦，对对对，那种是更高端的，那个价格就更高了。那如果说你只是讲简单的去体验一下 VR 这个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最简单的呢，就是一部手机，然后买一个谷歌的那个纸盒，
哦、
嗯，叫 Cardboard， 那个就几十块钱，
嗯，
那、基本上你就能够大概体验一下 VR 的一些内容。嗯，包括之前有一家在2016-2017年的时候 ，VR 刚刚有一股热潮，有人去推动的时候，
嗯，
暴风公司出了一个暴风魔镜，
嗯，
暴风魔镜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用了 Cardboard， 但是它价格可以炒得稍微高一点嘛，
嗯，
里面的一些应用，包括看一些电影 ，VR 的电影、
嗯，
但是体验确实很差，有人说是因为暴风魔镜摧毁了 VR 市场。就大家觉得 VR 原来是不是这么个东西啊？
Uh-huh.
但是你就可以这么对比吧。
嗯
啊，真正的 VR 的体验，就你用 Quest 的这种体验，或者更高端的连接 PC 去体验的这个 VR 的内容，
嗯，
它的体验就类似于你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你用这个类似谷歌的纸盒或者暴风魔镜这些去体验 VR 的话，就类似于用一个手机去看电影，而且还不是说现在的大屏智能手机，
嗯、
更像以前用那种小屏幕的塞班机去看那个电影一样。
嗯，
那个体验差距是截然不同的，
嗯，
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上面的体验就代表了现在最主流的 VR，、
okay、
但是确实说它也能够去产生一些 VR 的效果，
嗯，
啊，也让你感觉好像是 VR，
嗯，
啊，因为我们节目刚开始讲了，其实原理很简单，
嗯，
就是类似透镜放大镜，再加上一些陀螺仪，它就能够产生 VR 的一个体验，
嗯，
但是它跟真正的虚拟现实带来那种真实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嗯。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 VR 的这个平台，是一个游戏平台，就是 Steam。
啊
？Steam 是最大的 VR 平台。
啊？
对，然后 Steam 这家公司推出了一款真正的 VR 游戏大作，也是目前大家认为唯一一款真正用到了 VR 特性打造的游戏作品，《半条命 Alex》。那个体验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VR 的游戏体验有多强了。
嗯，行，我们今天聊了半个多小时，前面呢是普及了 AR、VR、 XR MR 后面呢就针对里面的技术呀，以及它更适用的场景呀和目前的行业状况展开了很细致的展开，包括人才的储备的问题。最后呢基于我们实际的体验给大家推荐或不推荐了一些 VR 的设备。
那虽然现在大家会去炒很多这种元宇宙的东西，很热很火。
嗯。
Facebook 的这个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也说要让10亿人进入虚拟现实的世界。
嗯。
对，虽然现在离这个目标离得还非常的远。
嗯。
但是我还是相信，这第四波的技术革命是会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工作带来一个很大的颠覆。
颠覆。嗯。
对，它的应用场景，尤其是 AR。能够去改变很多的行业，包括旅游、培训、教育，它都是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未来的趋势。
但是你提到这个，我更想去了解有没有社会学家在跟进这个会对社会和人带来的影响，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家已经都在感觉实际上人和人的疏远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会加剧一些社会问题？
就像刚刚电脑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哎，整天盯着电脑对颈椎会不会不好？
嗯，
对这个视力会不会有影响？
但是利大于弊的是吗？
对对，但手机刚出来也是一样的。
嗯，
就大家觉得这个手机信号会不会对你的？
我不懂，我就有点反科技，我感觉我这个人。
对，但是科技的改变，它不可能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
嗯，
但是呢，科技还是会往前去前进的，这个是我们无法去抵挡的一个技术的趋势。
嗯，
只是。这个时代的到来，可能大家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去成熟。
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跟阿花讨论的智能家居的那一期，无论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最重要的还是现实。
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